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今天这集的主题很直白，搭错车。
诶，师兄，搭错车，这听起来好像很危险的样子。
确实很危险，而且我必须很严肃地告诉大家，投资白银可能让你血本无归，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听完我们今天的分析，你就会明白为什么。
师兄，等等，我们不是一直在讲白银吗？怎么现在说投资白银会血本无归？这不是很矛盾吗？
师妹，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正是今天要厘清的重点。首先，我们必须要说明一点，我们的节目跟其他财经频道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随机找一个热门投资或理财的话题来讨论，因为我们频道有很多新的听众，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如果你是抱着想听听赚钱的机会与方式，那你来错地方了。
来错地方了，师兄，你这样讲会不会把人都吓跑了？
该走的就让他走，因为我们不是理财频道。正好相反，我们节目倡导的是不要把资产留在这个金融体系里面，要完完全全独立出来，不要再被割韭菜，不要再被这个吃人的系统掠夺。独立出来的方式就是持有实体贵金属。
哦，我懂了。所以师兄，你说的投资白银会血本无归，指的不是实体白银，对不对？
没错，我们频道建立的动机不是要赚流量，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有全职的工作，只能拿出业余时间做这些内容。我们主要是看到在西方频道上有许多讨论贵金属的频道，而且在十几年前就有了，但是在中文频道发现没有人讲，即使有人讲贵金属，但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把这现代的金融体系掠夺底层百姓的机制系统都帮大家整理并揭示出来。
嗯，所以师兄，我们是想要把这些真相告诉大家。
对，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价值，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看清现代金融体系欺诈本质，回归传统，回归真实资产，持有黄金白银，退出这个金融体系，明白了这个框架，就会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不要搭错车。投资白银如果搭错车，会造成巨大损失。
那师兄，投资白银可以分成哪几类呢？
基本上投资白银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实体白银，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如果你拿出十万元投资贵金属，这个比率一定要 90% 以上，因为这是最保险的资产。其他两类都还是在金融系统内，我们要一一说明他们的危险性。
那第二类和第三类是什么呢？
第二类是纸白银，第三类是矿产股。师妹，我先讲纸白银，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最后不是实体白银，只是和白银挂钩的都归在这一类。记得我在五六年前刚开始接触贵金属时，观看富爸爸清奇的影片，他在影片里强调千万千万不要投资纸黄金纸白银。我当初也是搞不清楚，大约花了几个月才搞明白什么是纸黄金纸白银，为什么不能投资。
几个月，师兄你已经算很快了，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模糊。
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把纸白银的危险性讲清楚。我们来分析几种常见的，第一种是 SLV， 全名是 iShares Silver Trust， 是美国最大的白银 ETF， 也是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白银 ETF。
诶，师兄， ETF 是什么？
ETF 就是交易所买卖基金，英文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简单说，你买 SLV 就像买股票一样在股市里交易，但它号称每一股代表持有一定数量的白银。
所以我买了 SLV 就等于我拥有白银了？
师妹，这就是最大的误区。理论上 SLV 宣称它持有实体白银，而且还请了仓储公司保管，但问题来了，你能去领取吗？SLV 的规则是，只有授权参与者，也就是大型金融机构，才能用大量的 SLV 股票去兑换实体白银，而且最低门槛是五万盎司。
五万盎司，那是多少啊？
以目前白银价格$100计算，五万盎司就是$500,000，换算台币接近1.5亿。所以对一般投资人来说，你买的 SLV 永远只是一张纸，一个电子数字。
哇，1.5亿。那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去领实体白银啊。那师兄，如果大家都不去领 SLV， 里面真的有那么多白银吗？
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SLV 虽然有审计报告，但这个审计的方式很有问题。审计公司只是看仓储公司提供的清单，并没有真正去数每一块银条。举个例子，仓储公司说我这里有10000块银条，每块1000盎司，审计公司就记录说有10000盎司，但实际上这些银条有没有被重复计算，有没有被租借出去，有没有被抵押，这些都不清楚。
哇，这样不就很可怕？说不定根本没有那么多白银。
更可怕的是 SLV 的招股说明书里面有一段免责声明， 上面写着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可能无法完全履行赎回义务，所以当真正的金融危机来临，每个人都想把 SLV 换成实体白银时，这个系统很可能会崩溃。
诶，这不就在告诉大家到时候可能拿不到白银吗？那师兄第二种 PSLV 呢，这个会不会好一点？
PSLV 是 Spot Physical Silver Trust， 是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发行的，由埃里克斯布罗特管理，他是很有名的贵金属投资专家。 PSLV 相对于 SLV 来说确实在某些方面比较好一点。首先 PSLV 的白银是存放在加拿大皇家铸币厂，听起来比较可靠，而且 PSLV 允许投资人在达到一定门槛后可以要求实体交割。
那门槛是多少呢？
门槛是10,000盎司，大约是100万美元，换算台币接近3000万。而且就算你拿得出来，你还要负担运输、保险、仓储的费用。更重要的是，当你要求实体交割时， PSLV 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
几个月？那如果市场在这期间崩盘了怎么办？
这就是问题所在。而且师妹你想想， PSLV 虽然比 SLV 透明一点，但它本质上还是在金融系统里面，只要在系统里面就有风险。而且 PSLV 也有管理费，每年大约 0.5%， 看起来不多，但长期累积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之前我们有讲过 PSLV 的风险，有人质疑用 AI 整理招募说明书的报告来反驳我们。师妹你知道吗？最讽刺的是，招募说明书里其他地方清楚写着遇到不可抗力或市场异常状况可以暂停赎回。
那不就证明了我们说的风险是真的存在吗？
没错，什么是不可抗力或市场异常状况？这些都是做事商自己说了算，他们想暂停就暂停，想现金结算就现金结算，而这个现金结算的价格也是他们说了算。这些规则都是在保护他们，不是我们这些散户。千万不要以为招募说明书写得很漂亮就代表你的权益有保障，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往往就是藏着免责声明。
那师兄第三种 AGQ 是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AGQ 是 ProShares Ultra Silver， 它是一个2倍杠杆的白银 ETF。 杠杆不是厉害，是危险。 AGQ 的设计是当白银价格上涨 10%， AGQ 理论上会上涨 2%， 但反过来说，当白银价格下跌 10%， AGQ 也会下跌 2%，
所以赚得快赔得也快。
而且更可怕的是 AGQ 有所谓的损耗问题。什么是损耗呢？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假设白银第一天涨 5%， AGQ 理论上涨 10%， 但第二天白银又跌 5%， AGQ 又跌 10%， 听起来好像是打平。
对啊，一涨一跌应该会打平吧。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来算一下，假设白银原本100美元，第一天涨 5% 变成105美元，第二天跌 5%， 是从105美元跌 5% 变成 99.75 美元，不是刚好100美元。而 AGQ 呢，假设原本100美元，第一天涨 10% 变成110美元，第二天跌 10%， 从110美元跌 10% 变成99美元。
哇，这样 AGQ 赔更多耶。
没错，这就是所谓的损耗。而且如果市场上下震荡越剧烈，这个损耗就越严重。所以 AGQ 更不适合长期持有，只适合短期交易，而且你要每天盯盘。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更何况 AGQ 也是用衍生品，比如期货、选择权来操作。当市场极端波动时，这些衍生品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流动性不足，你想卖的时候卖不掉，或者价格跟白银价格脱钩，出现巨大的价差。
哇，这样真的很可怕耶。
而且 AGQ 的管理费更高，大约是每年 1.65%， 这比 SLV 和 PSLV 都高得多。
啊，师兄，台湾的元大道琼白银呢，这个是比较适合台湾投资人。
元大道琼白银的全名是元大标普高盛黄金白银 ER 指数股票型期货信托基金，它是追踪白银期货的 ETF。 期货就是合约，约定在未来某个时间以某个价格买卖白银。元大道琼白银不是直接持有白银，而是持有白银期货合约。
那这跟 SLV 有什么不同？
差别很大。 SLV 至少名义上是持有实体白银，但元大道琼白银连实体白银都没有，只有合约，听起来更不保险。而且期货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叫做转仓成本。
转仓成本这是什么啊，师兄？
期货合约都有到期日，比如说3月合约、6月合约、9月合约。当一个合约快到期时， 基金必须卖掉旧合约买进新合约，这个过程就叫转仓。问题在于，如果新合约的价格比旧合约高，这种情况叫做正价差，那每次转仓都会产生损失。
所以就算白银价格没有变，我持有元大道琼白银还是会亏损。
没错，这就是转仓成本。而且白银期货市场经常处于正价差的状态，有统计显示，持有白银期货 ETF 长期下来，报酬率会明显低于白银现货价格的涨幅。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机制，或者以为自己可以短期交易赚差价就出场。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可怕耶。所以这些台湾的 ETF 本质上跟国外的没什么两样。
对，都是纸白银，都拿不到实体。师妹，我们再来讲另一种很多台湾人在用的银行白银存折。
对啊，师兄，我之前也有考虑过要不要去银行开白银存折账户，感觉很方便，而且是银行嘛，应该比较有保障吧。
师妹，这就是最大的误区。白银存折是台湾银行提供的一种服务，你可以用台币或美金去买白银，然后记在存折上，黄金存折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白银存折上的白银你永远拿不到实体。
咦，为什么啊？
因为银行的规则就是这样设计的，你只能在银行的系统里面买卖，不能提领实体白银。如果你想要实体白银，你得先把白银存折卖掉换回台币，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买实体白银，这中间你就要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
对，白银存折其实只是一个数字。
没错，而且更糟的是，银行的白银存折有买卖价差，就是银行卖给你的价格比市场价格高，跟你买回去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个价差大约是 2% 到 3%。
哇，这样一买一卖就损失 4% 到 6% 了，那这样太不划算了吧。
对，所以如果你今天买明天卖，就算白银价格没动，你都已经亏了 4% 到 6%。 而且最可怕的是，当金融危机来临时，银行可能会暂停白银存折的交易，或者把买卖价差拉大，比如从 3% 拉到 10% 甚至更高。
这不就是趁火打劫吗？
师妹，这就是金融系统的游戏规则。当你最需要用钱的时候，往往是你最难把资产变现的时候。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买10万台币的白银或黄金存折，银行不会到市场买相应的实体来对应你的份额。
欸，那银行把我的钱拿去做什么了？
银行可能拿去做其他投资或者放贷款。所以白银涨越多你赚越多，银行就亏越多，说白了你是在跟银行对赌。
啊，那岂不是万一银行赔不起怎么办？
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师妹，我建议你可以问银行理专三个问题。第一，现在我用10万台币买白银存折，目前白银是100美元，如果涨到了2倍到200美元，你可以拿回20万吗？第二，你如果要拿实体白银要补多少钱？第三，金融危机时它能保证银行一定可以支付吗？
师兄，我觉得理专应该很难回答这些问题。
对，因为这些问题直接戳穿了白银存折的本质。你把这些问题问理专，如果他的答案让你满意，你再做决定。而且师妹，你要知道，随着黄金与白银价格的上涨，银行一定会推出更多贵金属理财产品，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融资平台出现。说是投资黄金白银，表面上都是说得很好听。
那这些平台可信吗？
师妹，这些都是金融体系掠夺民众的手段，目的都是割韭菜，千万不要被骗了。记住，如果他们说可以帮你投资黄金白银，但你拿不到实体，那就是在骗你。
嗯，我懂了，只有实体黄金白银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师妹，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一一分析这些纸黄金纸白银，我相信还是会有人反对我们，会说我们胡说八道，制造恐慌。
诶，对啊，师兄，我发现有些人一听到与他想法不同的论点，马上就很不理智，马上留言攻击我们。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
姊妹，这就是那些人在这个系统里太久了，思想都僵化了，因为我们说的话动摇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可能已经投入很多钱在纸黄金纸白银上，现在听到我们说这些有风险，他们心里会害怕，所以他们是在害怕，不是真的觉得我们错了。
我懂的，
虽然这些人很不理智，但我们还是要告诉他这个系统的真相。有些人会听进去，有些人不会，但其实这些人也是我们频道存在的意义之一，要唤醒这些人认清金融体系的本质，然后独立出来。即使只能唤醒一个人，我们的努力就值得了。
师兄说的对，我们不是要争论谁对谁错，而是要帮助大家看清真相。
完全正确。好了，师妹，我们再来讲第三类，矿产股。
哇， 矿产股是什么，师兄？
矿产股就是开采白银的公司股票，比如说 First Majestic Silver、 Pan American Silver、 Hecla Mining 这些公司。
那买矿产股有什么问题吗？白银价格上涨，矿产公司不是应该赚更多钱吗？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首先，矿产公司的营运成本也会上涨，因为开采白银需要能源、设备、人力，这些在通膨的环境下都会变贵，所以就算白银价格涨了，公司的利润不一定会增加。
哦，对哦，收入增加，但成本也增加。
第二个问题是，很多白银矿产公司其实不是纯银矿，而是铜矿、铅锌矿的副产品。就是说，这些公司主要是开采铜或铅锌，白银只是开采过程中顺便得到的。所以这些公司的股价主要是受铜或铅锌的价格影响，不是受白银价格影响。
所以就算白银涨价，股价也不一定会涨。
没错。第三个问题是政治风险，很多银矿在开发中国家，比如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这些地方，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会突然提高税收，或者甚至国有化矿产。
国有化，那股东不就血本无归了？
对，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第四个问题是管理层的问题，有些矿产公司的管理层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策，比如过度扩张、收购不良资产或者贪污，这听起来跟买一般股票的风险差不多。
那师兄，矿产股还有其他风险吗？
还有第五个最严重的问题，当金融系统崩溃时，股票市场可能会完全停摆，就是交易所可能会暂停交易，或者限制每天的跌幅，让你想卖也卖不掉。
哇，那这样不就跟白银存折一样，钱卡住了？
没错，而且就算交易所没有停摆，在恐慌的情况下，股价可能会暴跌，远远超过白银价格的跌幅。因为在金融危机时，投资人会不计代价地抛售所有资产换成现金，这种恐慌性抛售会让股价崩跌。
那听起来矿产股真的很可怕耶。
所以师妹你看，纸白银和矿产股虽然看起来很方便，交易也很容易，但他们都有致命的缺陷。
嗯，那师兄，如果有人说我上个月买白银 ETF 已经赚钱了，这怎么解释呢？
师妹，对，他是暂时赚了，但他想过没有，所有的诈骗手法与庞氏骗局也都是一开始让你赚的、哦、要不然人家怎么会上当，而且会越来越多人加入。那有人会说，只要我在崩溃前撤离就好。
这个想法好像也蛮合理的。
师妹，你说的是逃顶吗？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顶？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崩溃？你不就是每天要盯着荧幕上的价格，每天提心吊胆？再说了，即使你真能准确在高位卖出，你换得的钱还是法币，荧幕上你的钱变多了，就像是你在沉没的铁达尼号上升级到头等舱。
啊，师兄，这个比喻太传神了，船都沉了，住头等舱也没用啊。
所以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买实体的黄金白银呢？相信跟我们一样买实体黄金白银的听众都有一种扎实稳定的感觉，心境完全不会受荧幕上跳动的价格影响，这多好啊！这才是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上一集提过寻回心中的静，
对，那集我也很喜欢。
所以师妹，以上就是投资白银的三大策略，如果听众还是觉得想搭上白银上涨顺风车，也不是绝不可以。
哎，师兄，那要怎么配置比较安全？
配置上绝大部分还是实体白银，纸白银与矿产股总和不要超过 10%， 就是如果有10万元，最多只能拿10000元去买纸白银或矿产股。而且师妹要记住，这 10% 是拿来学习的，不是拿来赚钱的。
拿来学习，师兄这个观念好特别哦。
对，就是让你亲身体验金融系统的游戏规则，感受那种每天盯盘的焦虑，这样你就会更珍惜手上实体白银的踏实感。用小钱去体验，才知道大钱要放哪里。
嗯，我懂了。
而且我要特别强调，我们不是反对你去了解这些金融商品，反而是鼓励你去了解。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理解这些商品的运作机制，你才会明白他们的风险有多大。很多人就是因为不了解，看到别人赚钱就跟着买，结果套在高点。
那师兄，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用少量的钱去实际操作看看？
对，但一定要记住，这是学费，不是投资。你可能会赚，也可能会赔，但不管结果如何，你学到的经验才是最宝贵的。而且当你实际操作过这些商品之后，你会发现持有实体黄金白银是多么的轻松自在，不用每天看盘，不用担心交易所停摆，不用担心公司倒闭。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摸得到、看得到，这种踏实感是任何电子数字都无法取代的。
师兄说的对，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这句话就是我们频道的核心理念。最后我想跟听众分享一个观念，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诶，师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做好准备，持有实体黄金白银，但至于什么时候金融系统会崩溃，白银价格会涨到多高，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所以我们要尽人事，听天命，不要妄自猜测或预测，而是要以敬畏之心观察这个世界的变化。
师兄，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
对，很多人投资失败就是因为太过狂妄，以为自己可以预测市场，可以抓到最高点和最低点，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市场。所以我们的策略很简单，持有实体黄金白银，然后等待
金融系统崩溃的那一天。
不是等待崩溃，而是等待回归正常。现在这个靠印钞票维持的金融系统才是不正常的，当它崩溃的时候，其实是世界回归正常。而当世界回归正常，回归到以实体资产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时，持有黄金白银的人就会是新时代的诺亚方舟乘客。
我懂了，师兄，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准备就在建造自己的诺亚方舟。
完全正确。好了，师妹，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搭错车的后果可能是血本无归，但只要你把握住实体黄金白银这个核心原则，你就不会迷失在金融系统的迷宫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